我们今天来看腓立比书2:5-11。我相信只要你在教会待的时间足够久，你会看到教会中有很多令人感到痛心的事情。这件事情不仅让人感到痛心，也感到忧虑，因为总会有人际关系的破裂。这些破裂不仅仅发生在我们工作单位，或者我们家庭的关系，或者我们亲族的关系，同样也包括那个属上帝的群体，就是教会。很多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教会也有不同心或者分歧不和睦的事情发生。有人就建议你应该去读一下教会历史，读了教会历史你就会释然了。你会发现从教会的开始建立一直到如今，教会总是有各样的分歧，也有不少上帝的仆人、神学家或者那些牧师们，他们在不断地促进教会的合一。不过教会的分歧和不合一到现在为止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代人身上依然还是有这样的事件去发生。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有人可能很失望，教会也如此那就带着失望的心、沮丧的心以消极的态度在教会来过信仰生活，或者会选择离开教会。那么有人认为教会就这个样子，那些敬虔的牧师们、神学家都做过努力，但是发现教会还是会出现这些问题，那我们也就不用特别的上心，也不用特别在意，就这样生活就可以了。那么我们看到保罗的态度并不是如此，我想保罗更清楚教会的问题，甚至超越我们，因为保罗建立不少教会，而每间教会给保罗的回馈大多数不是欢喜，而是给保罗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和忧愁。保罗不仅要面对教会被异端掳走的危险，他还要面对世俗对教会的影响，保罗还要去面对教会内部的分歧，以及对保罗他个人的权柄的抵挡和他宣讲福音的这个真理的权威性的反对，保罗都需要去面对。所以保罗更懂得教会的问题，更知道教会有极其黑暗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保罗他不是消极的，他是很积极的去面对教会的问题。而且保罗想的方法和我们今天想的方法不一样，保罗认为要想解决教会的不和睦，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我想第五节是很重要的，他说要在基督耶稣里有一样的意念和想法，才能给教会带来和睦。我们不得不说，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包括教会里的传道人，有很多方法。这些方法呢，就是想用来解决教会的不和睦，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运用。我们总想让教会透过我们的方法得到一些解决。我想我们也尝试过，我想你在夫妻关系当中你尝试过各样的方法，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你用过各样的你认为有效的手段去恢复这个关系。我们不得不说，人的方法太多了，人对自己太自信了。不过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可以解决人与人的不和睦，在耶稣基督里可以让分歧不和的这种现象得到一定的缓解，甚至可以让它凝聚在一起，能够回到那个合一的状态当中。因此在腓立比书2:5-10可以看到一个经典的方法论，这个经典的方法论其实一直是在保罗书信当中出现的。保罗遇到很多的问题，他最终都要回到耶稣基督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这些问题、这些张力才能够得到解决、得以恢复。为什么说在2要称它为是神迹中的神迹，或者称它为整本圣经最璀璨的珍宝，或者称之为最宝贵的基督论？没有比这个更精彩的，因为这一段的经文的核心目的 不是在教导基督论，他的核心目的是要告诉所有的教会的会众，要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能够促进合一，带来和睦，这个是保罗最终教导基督论的目的。如果你把这段经文单独拿出来教导基督论没有错，因为这一段十分的精彩，几乎整本圣经找不到比这段更精彩的基督论。但是保罗讲述这个基督论的目的不是单纯的教导基督论，他是希望透过在耶稣基督里认识他的受生，认识他的受死，认识他的受苦，他的顺服，认识他的忍耐之后，你能够在人际关系破裂的这个群体当中能够效法你的恩主，像他一样忍耐牺牲，为了别人的益处放弃自己的权利，来带来教会的合一性。我们很多时候在解经的时候很容易把某段经文拿出来脱离上下的文脉，就影响我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当然在很多信用神学里面，他们很多的时候一定会把这段经文拿出来视为基督论最宝贵的一段经文，一点都没有错，的确是最宝贵的基督论。但是在这个上下文脉里面，这一段基督论是为了给教会带来和睦，保罗写出这一段，然后让会众可以读到，可以听到，可以理解，以至于能够像他的主一样，能够主动的牺牲自己为别人的益处，来促进和睦而做出一定的牺牲来。那么五到十一节在整个神学上的重要性我想无需再强调，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段经文太重要。但是保罗的目的不是为了教导基督论，而是为了透过基督论带来教会的合一性。那么在前面保罗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想这个原则如果你足够有智慧，足够有忍耐，你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你不去结党，不贪图虚浮的荣耀，你看别人比自己强，能够做到的。但是保罗他不是只空空的教导一个技巧，教导一个原理，他要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原则，必须在耶稣基督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凡事不可结党，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是不能够实现这一幕的。我们必须要明白保罗讲的这个内容是要告诉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也只有基督徒他们能够彼此安慰，彼此劝勉，彼此接纳和彼此饶恕。如果这个人不在耶稣基督里，按保罗所讲的话，罪人和罪人之间只能彼此相恨，彼此踩压，彼此挤兑。那你可能会说，不对呀，在耶稣基督里也会彼此攻击，然后彼此的这个撕咬，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虽然从表面看是一样的，但是本质是不同的。因为一个有基督里的人和一个无基督里的人，他们虽然表象都会有撕咬，但是不同点，一个在上帝里面，一个没有在上帝里面，一个已经重生，一个没有被重生。那个在基督里撕咬别人或者攻击别人拆毁别人的人，他如果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会为自己所做的感到羞愧，他会被责备，他会知道这是罪，他会在那个里面受到责备，倚靠基督向基督悔改的。而那个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反而以撕裂别人或者把别人拆毁为乐趣，他不会悔改，他不会羞愧。如果你说感谢主，我在基督里，我如果伤害了别人，我有羞愧的心，我愿意悔改靠近上帝，我们会说感谢主，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拆毁别人，然后或者你攻击别人，但是你自己并没有任何的悔罪，也没有任何的羞愧，没有任何的悔改，如果说你在耶稣基督里面，魔鬼都会笑的。因为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不会伤害别人之后，他心里会以此为乐，他反而为羞耻，他反而会悔改，会归向上帝的，这个是不同的。那么 保罗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够促进合一，就是大家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那么这样的一个合一的状态如何才能产生，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约翰告诉我们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只有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本质的想法是要给人带来和睦的，因为那个促进和睦的主透过圣灵已经住在他的里面。如果一个人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总是给人带来分裂，他总是刺伤别人，他总是毁掉别人，他总是把别人从和睦的状态当中把人带到一个分裂的地步里面，他肯定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很多基督徒他很苦恼，他为什么教会里面总会有很多事情发生。我相信除了不得救的人冒充自己得救做很多邪恶的事，还有很多基督徒他就是一个婴孩。婴孩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婴孩总是想尽办法让自己快乐，婴孩总是不能够考虑别人的艺术，考虑别人的福乐，也不能考虑别人是否在他那里得到一定的好处或者所谓的益处。因此就会还有很多事情发生。当然保罗在这里不是要揪住那个发生问题的人，他要告诉教会应当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人有一个毛病，就是想尽办法要解决那个带来问题的人，而这样的方法并不可取。当然保罗也讲过，对于异端的话一定要解决他，对于那些不听劝的人也要解决他，但是这个罪人他有瑕疵有问题，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要把他赶出教会，或者要把他这个用非常残忍的方式把他剪除，并没有。保罗更是告诉我们说，你应当去怎么做，劝勉每一个人你应当去怎么行，就是你应当与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保罗的呼吁，是保罗对整个会众的劝勉。而保罗这种方法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为什么保罗总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解决问题。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保罗是一种思维习惯，他想到任何问题他一定在耶稣基督里去建立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认为这是保罗一种思维习惯，单纯的思维习惯，我们就理解错了。我相信你有足够的圣经基础和神学思维，你也能够拥有一套像保罗以基督为中心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思路，没有问题的。就算你不喜欢一个事物，你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你就能够掌握那个事物的原理，正确的运用那个事物，但不代表你喜欢那个事物。但是保罗运用基督论来解决问题，不是简单的思维方式，也不是简单的方法论，而是保罗对基督的热爱。保罗知道基督是万物的源头，保罗也知道基督是万物的法则，保罗也知道耶稣基督的救赎带来所有关系的复合，保罗挚爱基督，他整个的人都委身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也希望用耶稣基督的方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当保罗遇到任何一个难题的时候，他一定会把那个问题带到耶稣基督里面进行解决，然后告诉他们那个原理，让他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尝试着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保罗的想法，和我们今天很多人想的是不一样的。有人是非常爱基督的，但他遇到所有的问题，基督并不在其中，他有爱基督的热情，他却没有基督的方法来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很爱基督，你不能说他们不爱，但是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养育儿女，他们教会的观念从来没有基督的参与，他们只有一句话，唯有爱主就够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的方法去解决他要面对所有的问题。所以热情是不够的，因为思维是跟不上。如果只有热情没有圣经的思维，把基督论带进所有的问题里面来，这个信仰只成功了一半而已。有的基督徒他只是拥有 耶稣基督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这些基督没有所有的爱，而这种更惨，因为他只是一个空壳，他更不爱基督。他可以把神学的理论，把基督各样的原理套在每一个事情当中，可是他对基督是没有爱的，对自己是没有恨恶的。这种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他认为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可是并不是。但是保罗高于这两者，超越这两者，他知道基督是宇宙的主，他知道基督是教会的主，他也知道基督是个人的主，他就委身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他爱基督，他被基督所征服。当他想到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把福音放到其中，用福音去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如果你足够爱基督，你还要再进一步，你要明白保罗如何用福音解决婚姻、人际关系、亲子关系，解决工作。如果你已经掌握了耶稣基督所有的原理，但是你并不爱基督，你需要再退一步，需要找回那个对基督的爱，然后运用耶稣基督的原理，才和保罗的方法是一样的。要不然我们离基督甚远，我们离基督的方法甚远，我们可能是一个在基督里却是一个很空洞的人，我们可能掌握了所有的原理，我们对基督却没有任何的爱慕，这些和保罗的方法相差就甚远。保罗第六节开始就带我们进入丰富的基督论，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主如何给人带来和睦。我们不得不说，耶稣基督的死不仅仅让你和我回到上帝面前，耶稣基督的死他也要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睦。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要恢复所有关系的破裂，不是只修复我们和上帝关系的断绝，他还要连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个断绝。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也推倒了、拆毁了那个中间的墙，人与人之间 有一堵墙，这堵墙使人没有办法相爱，没有办法接纳，没有办法饶恕，没有办法安慰。这堵墙很容易让人对人产生敌意、不满，有一点不同就恨不得把这个人给铲除掉。耶稣基督来解决罪，使人与上帝和好，他也要解决我们的罪，让人与人之间变得和睦，变得相合，而不是彼此相对、彼此相敌。我们总是让耶稣基督的救恩停留在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上，没有再进一步。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罪不仅仅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也破坏了亚当和夏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需要被修复的，在耶稣基督里的修复。我相信你尝试过很多方法来修复人际关系，你用次物的原理，或者你用各样原理来修复人际关系，这些在福音看来都是世上的小学，它不能够解决根本。如果你不在福音里解决人际关系，你的人际关系是在惧怕里面，你担心这个人际关系会破裂。我们很多人习惯了刺猬原理，不要离太近，也不要离太远，离太近会伤害，离太远会疏远。我们要掌握这个距离，掌握这个方法，掌握自己的言语，掌握自己的技巧，我们要保持距离，关系又保持美好。这个是人的方法，人的理论，但这种刺猬原理是一种惧怕，因为你担心距离把握不好就会伤害对方，别人会仇恨你。但是在福音里并不是，福音里不是的，福音的人际关系是没有惧怕的，只要但是不在福音里只有惧怕。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用一切的 方法来解决复杂的人际关系，这是一个没有福音的人做的事情。可是很多拥有福音的人同样用没有福音的方法来解决人际关系张力，这是令人感到不解和痛心的事情。因为在福音里解决人的矛盾，你要像你的主一样，愿意降卑，愿意放下自己的权益，愿意牺牲的方法为别人带来益处，没有人愿意这么去做。 思维原理可能比福音原理更简单吧。那么第六节我们来看，保罗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同等与神为强夺的。保罗开始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拥有神的形象，这个形象的意思是内在真实彰显于外，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在道成肉身之前他是永恒者，他是以神的形象存在的，他每一个方面与神是同等的。换句话来讲，耶稣基督在永恒里面他和父的本质相同，耶稣基督现过去现在将来他与父的本质依然相同，因为他是完全的神，永远都是。我相信这个教义没有一个基督徒不知道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教义这样告诉我们，它也是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因为它是万物的创造者。保罗告诉我们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以先。他拥有神的形象，和神的本质相同，神是灵，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耶稣也是如此，上帝从永远到永远，耶稣也是如此。后来约翰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后来呢，道成肉身住在你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自己也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就有了我。那个字的表达不是说一个时间先后，是用了旧约的观念来表达，我就是耶和华，耶稣就是耶和华。耶稣基督是神的教义，它是宝贵的，是众教会所任性的，但不得不说在今天教会的宣讲上是极为缺乏的。我们总是在讨论基督他会怎么做，而不在讨论耶稣基督他是谁。你知道吗，在初代教会的时候，耶稣基督是谁是个很重要的话题，有一段时间教会非常密集的来讨论这个神学话题，因为基督是谁对教会而言生死攸关，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也有很多的主教和当时重要的教父为了基督是谁这个教义，他们要和不一样的意见持守者大动干戈，甚至要彼此辩论，甚至有人为了这个教义被流放。为什么？因为基督是谁的教义对教会而言生死攸关，是教会的根基。可是今天你发现教会不怎么去讨论耶稣基督是谁，我们总是讨论应当怎么办，应当怎么行，应当怎么做才能更好。可是过去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基督是神这个教义，有著名的亚哈纳修这位教父死后呢，还有三位很重要的继承者继续的来建立耶稣就是神的教义啊，这叫加帕多加三教父。其中有一个叫尼撒的贵格利，他描述当时在东方教会那个场景，在东方教会包括君士坦丁堡周围的叙利亚这些地方，他们经常会讨论耶稣就是谁，这种氛围到什么地步。后来他又在他的一本书当中论圣子和圣灵的神应当中写到，他说如果你在街上去兑换零钱，那个人会和你讨论圣子是否受生，如果你要去买面包去问他面包的品质，那个人可能会告诉你说父是大一点子是小一点的。如果你和另一个人到浴场去泡澡，有人可能会跟你讨论说子在受造之前是无的。但是这些观念并不一定对，可是在当时整个的东方教会到社会都在讨论耶稣基督是谁。可是你发现今天我们很少去讨论耶稣基督是谁，很少去讨论他荣耀的属性和他那个和父一样的本质。我们不再注重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不断的去注重主让我怎么去做，让我怎么去行，让我怎么去生活，而忽略那个教义的根本。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人是谁， 你不会把你自己交给他。如果你只效法这个人怎么去生活，我相信你一定要认识这个人。如果你不认识这个人，你所有的效法都是空洞和虚无的，可能会出现错误的。因此在第六节告诉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告诉我们在道成肉身之前，圣子是荣耀的，他是永恒者，他从永远到永远，他和父起初就同在，没有开始，没有尽头，直到永远。后面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我想上半句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强调上半句，那么下半句的分量就会降低的。那么耶稣基督他拥有神性一切的本质，他有没有抓住不放？这个强夺在希腊文含有抓住不放，或者用武力夺走带走某个东西。耶稣基督和父的那个神性是同本质同权同荣的，是没有大小没有先后的。可是耶稣基督他却选择了道成肉身，情愿承受可怕的羞辱，放弃了原来所有的荣耀特权和尊荣。他付的代价不是比较大，是非常大，是我们人无法理解的。荣耀的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受死，无法理解这种代价。上半句和下半句就构成了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看到那位荣耀的圣子第二个位格按父的旨意来到这个世上，他没有抓住他神的本质、神的荣耀、神的特权，他反而为了顾念罪人，放弃他原来所有的荣耀，以卑微的姿态来到这个世上。他来做什么？第一，肯定为了荣耀父神；第二，为了人的需要。人需要什么？人需要救主。人无法救自己，人找不到道路、真理和生命，人也根本不会寻求上帝。对人来讲，人是一个困境，人不会认为自己需要被拯救，人不会认为自己需要救主，人不会找到正确的路，根本找不到。所以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喂养舍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舍弃自己的生命，甘愿舍弃，也是为了罪人的益处。所以他没有强夺抓住不放，就他没有抓住他神的本质。神的，我也是上帝，我和你同等，我为什么我要降卑，为什么我要受死？耶稣都没有，他以顺服的姿态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顾念我们这些罪人。其实保罗在告诉我们，你应该为了别人的益处，不要抓住你的权力不放，不要抓住你的荣耀不放，你要为了别人的益处放下你的所有。人讲究面子，人需要有一个台阶，人讲究自己的荣耀尊荣，人讲究人不能够低头。保罗是告诉我们，你想要你荣耀的主，他没有以自己神的本质荣耀与父进行抢夺，或者抓住他的本质不放，没有，他反而甘愿顺服降卑来到这个世上。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你应当也是如此，你的主如此，你应当也是如此，就是要卑微顺服以至于死，给别人带来益处，使别人蒙福。第七节说反倒虚己，反倒虚己呢，在希腊文是讲倒空自己的一个举动。谈到倒空，我们会想耶稣怎么倒空自己呢？好像很难理解这个表达。我们不得不说，耶稣倒空自己并不是倒空自己的神性。所以在神学上有个观点叫虚己论，这个虚己论呢是错误的。 他们认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除去了神的属性，比如全知全能无所不在，甚至也丧失了神性的自我意识，就意味着耶稣道成肉身之后他就不是完全和荣耀的神，这个叫虚己论。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就违背了福音书对耶稣基督启示的原理。耶稣过去是神，现在永远都是，所以道空并不是指耶稣基督他的神性少了一部分，或者他放弃一些神的属性，都不是的，而是讲什么？我们要知道他与父是同等的，他愿意为了那个救赎的计划没有使用他神拥有的权利，暂时的不使用神拥有的权利，或者来讲，当他降卑为人的时候，他向我们有的时候遮盖他的荣光，或者隐藏他的完全，在这个救赎的过程当中谦卑自己，暂时不让神的荣耀彰显，这个叫虚己。比方说耶稣基督虚己包含他暂时放下天上的荣耀。耶稣如果没有道成肉身，就没有人会误解，没有人否认，没有人不信，没有人诬告，也没有人定他的罪。他在天上被天使被万物敬拜和服侍，但是耶稣基督愿意从高天之上的荣耀之处到卑微之处承受各样的羞辱，这个叫虚己的一部分。后来保罗又告诉我们说，他本是富足，却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好多形容家认为这些经文指向了耶稣基督经济的贫穷，但是一定是如此吗？还有一些讲家是完全不赞同的。耶稣基督成了贫穷，不是讲耶稣基督这个从经济层面论述他的贫穷，而是讲耶稣基督放弃了天上的荣耀和富足。他是万物的源头，万物的主，他来到世上，他成了一个被供应者，他需要依赖受造之物，他的身体才可以存活。他以这样的姿态来服侍我们，所以耶稣基督他虚己倒空自己，也包括他原来是被服侍的荣耀的主，现在说成了服侍人的。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虚己也包含他暂时被父所离弃，他是无罪的，要成为有罪的，因为这个救赎工作他要暂时忍受与父的分离，所以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叫耶稣基督的虚己，他倒空自己，暂时放下神性的荣耀，神性拥有的权利，好像是一个被离弃者，被抛弃者，反而这个时间他是对上帝最大的依赖和信靠。后面说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要知道前面的表达，未道成肉身之前他是神的形象，在荣耀中，在永恒中坐在宝座是被敬拜的对象，道成肉身之后他要取得奴仆的形象。谈到奴仆，我们会想到什么是奴仆，用我们的文化去想是理解不了那个奴仆的文化来体现那个奴仆的样子。我们知道耶稣不是披着奴仆的外衣，他整个的一生真正像一个奴隶。在希罗文化里面，奴隶是一无所有的，连身上的衣服都不是他的，他所有的一切，他的命都属于他的主人，他没有任何的权利，他的金钱他没有权利，他没有选举权，他没有言语的权，什么权都没有，因为他就属于他的主人，他要唯命是从，主人每一个命令，这个仆人，这个奴隶只能说是，不能说不是。 而耶稣基督从神的形象到奴仆的形象，这显明了耶稣基督的降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你能想象那位万有的掌管者，他可以掌管万物，吩咐万物，所有的万物除了人之外都对耶稣的命令说阿们。可是那位荣耀的主却要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个反差是你无法去想象的。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现在的身份像一个奴仆一样来成就上帝救赎计划，而上帝为圣子所定的救赎规定，圣子总是以顺服的姿态凡事说阿们。他没有任何的权利去反驳、去抗议或者去商议，顺服以至于死是耶稣奴仆形象最好的表达。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他来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他放弃了原来神性一切的荣耀的权利，全部都放弃了。他不仅来到世上以受苦的姿态，然后在马棚出生，他不仅长在拿撒勒，他不仅被自己的民族的同胞仇视，还被他的这个有骨肉之亲的兄弟们对他有仇视。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还有以服神的姿态出现，他要和税吏妓女坐在一起，他要弯下腰来为门徒洗脚，最后耶稣就像一个罪犯一样被对待。这些都显明耶稣基督对父的旨意绝对的顺从，他没有以主人的姿态来到世上，而是以奴仆的姿态来到这个世上。保罗是要在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带来合一，就是你应该明白今天你和我有一个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不主张自己的权利，不主张自己的益处，只有服在耶稣基督话的权柄之下，你才能给人带来益处。我们的人际关系，无论在婚姻还是在教会还是在任何地方，什么时候去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违背耶稣基督的话语。当然错的事情不包括。所以你想一想，能够以奴仆的姿态在人际关系当中去付出的话，别人只能受益不会受到伤害，别人只会得到福利，不会因我们的存在而得到一定的亏损。八节又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以卑微。既有人的样子是讲到耶稣基督取了人性，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耶稣取的人的样式是个真实的人性，在要领问答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有身体，他有理性，他有灵魂，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是只有外表。所以在历史上有人认为耶稣基督的这个人性是一个影儿，那个叫幻影派。他们认为耶稣不可能取得真实的人性，他是神，这个神怎么可能会取得有物质的身体呢？有物质的身体那是恶的，不可能的，神不可能进到那个有罪的有物质的身体里面去，是不可能的。但是圣经反复告诉我们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有人的样子，他有肉身的母亲所生，他有真实的人性，他有可触摸的身体，他有理性，他有灵魂，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他拥有人类一切特质，人的情感、人的理性、人的意念、人的想法、人的身体的全部都有。所以他被试探，他受苦，耶稣也会流泪，耶稣也会怜悯，他人性的特质表达的淋漓尽致，就自己卑微， 这个卑微在希腊文指的伏低，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降卑的意思。他不仅在神面前是极为的谦卑，他在人面前也显得极为的谦卑，就是耶稣放低自己的身份和他的姿态。耶稣在世上工作的三年半，他不像一个被别人服侍的人，他反而在服侍别人，在供给别人，总是使别人来受益。耶稣在父的救赎的这个规定当中，他是极为的谦卑。耶稣被捕的时候，耶稣被钉十字架，他被嘲笑，被诬告，被吐口水，有人用拳头打他，用鞭子打他，或者拔他的胡须，他都承受这些痛苦。他没有还手，没有愤恨，没有求父差十二营天使来，都没有。这显明他在父面前的谦卑，绝对的谦卑，绝对的放低自己的身份和整个的姿态，甚至放弃做人应有的权利。如果是我们受苦，我们可以上诉啊，在教会可能上诉比较难啊，但也不代表不可能。但是你看耶稣基督，他拒绝行使他神拥有的权柄，甚至他也放弃了许多人应有的权利。如此多的攻击铺天盖地而来，耶稣并没有为自己进行过多的澄清，耶稣没有还手，耶稣也没有还口，他把所有的都交给那个公义审判的上帝。如果能把这种的卑微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就和睦是有可能性的。我们人与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很想主张自己的权利，很想去还嘴，很想去还口，很想去指控，甚至带着仇恨的心，希望对方出门需要被车给撞死。因为人很主张自己的权利嘛，这样不能够带来和睦，只能够加重不和和对别人的仇恨。保罗说，你要看看你的主，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他不使用神的权柄，他也放弃了很多人应当有的权利。这是我们的主，保罗希望说你们也应当如此。后面说存心顺服，我想谈到顺服，没有人不晓得罗马书所讲的因一人顺从，众人也成了义。耶稣是完全的顺从，天父的旨意对圣子来讲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工作的时候是有圣灵在扶持他，圣灵充满恩助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的工作。我们知道耶稣在伊甸园在克利马园祷告的时候说，我的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显明耶稣基督的顺服，希望父的旨意成就在他的身上。后来希伯来书又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许。后面又写到，他虽然为神的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就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耶稣的顺从我们带来救恩，如果耶稣没有顺从，人永远没有救恩与上帝复合的机会。亚当因为悖逆使灾祸进入这个世界， 耶稣基督因顺从把福音带进这个世界，把生命给了我们，因他顺从，我们众人也蒙到他的恩典。我们要明白，耶稣的顺从不是被迫的，不是被威胁的，是心甘情愿乐意舍命的。耶稣告诉我们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了，我有权柄舍，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因此你看，从父受命令不是迫不得已，是甘心乐意。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向我们诠释了什么是爱。可以说耶稣基督是爱的化身，他为罪人舍命，为仇敌舍命。圣经上说，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他能为仇敌而舍命，绝对不是被迫的。如果耶稣是被迫的，这个就不叫爱，无奈的死，无奈的救恩。可是神对我们的拯救是充满了爱，而耶稣基督的死就诠释了什么是爱，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耶稣顺服的高峰是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要知道，如果要死的话，有很多方法可以选择死。当然你也可能研究过如何死，死得最安详，没有痛苦。父可以为子预备各样的死法，但是偏偏父给子选择一种令我们想不到的死法，就是死在十字架上面。在当时有很多刑罚，比如被石头打死也很残忍。那为什么需要选择死在十字架上面呢？因为在当时那种社会和文化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刑罚能够像十字架一样最残忍、最折磨人、最痛苦、最羞辱。如果你恨一个人，如果你活在那个当时社会，你就恨不得那个人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什么？那个是恶人伤害自己人最配该有的刑罚。在那个时候的文化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刑罚能够超越十字架如此残忍，那么折磨人，那么痛苦，那么让人感到羞耻。最早这个刑罚是由谁设计出来的？是由波斯人或者是腓尼基人设计出来的，后来被罗马人加以改善。改善给谁用？并不是给罗马公民。法律规定罗马公民不能够钉在十字架上面，就算罗马公民犯了滔天大罪，也不能用十字架对他执行死刑。给谁？给奴隶，给最低等的罪犯，给国家的那个死囚，或者给颠覆政权的人，或者给强盗中的强盗、人渣中的人渣，给他们使用的。而且犹太人他们也认为钉在十字架上面是被上帝所咒诅的。申命记这样写道，尸体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它埋葬，免得玷污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在神面前是受咒诅的。无论当时的文化还是在犹太人那个群体当中，如果耶稣就被钉十字架，对他们来讲是绊脚石，巨大的绊脚石。他们无法接受一个好的拉比，无法接受一个道德的演讲家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犹太人更不能接受，他们无法接受他们的弥赛亚会被杀死，而且是被挂在木头上。如果被挂在木头上，那是被上帝咒诅的，那是污秽这地的。结果耶稣成了罗马人、希腊人，成了犹太人的那个最大的绊脚石，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这样顺服，这样受死，耶稣这样被咒诅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带到荣耀里面去。 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是被上帝所悦纳的，也是上帝所命定的，上帝喜悦把他的儿子压伤是为了罪人的益处可以回到他的面前。保罗告诉我们说，基督既为我们受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耶稣也愿意这样受死，父也要把他的爱子这样压伤，只有我们罪人不理解，理解不了为什么救主要这样死。这里没有智慧，那里没有能力，那里没有爱，只有残忍和血腥。可是彼得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自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是鞭上我们得了医治。为什么被咒诅？为什么挂在木头上？为什么用最残忍的刑罚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上帝用这样的智慧，用十字架死的刑罚，用他受苦的爱子来拯救堕落有罪的人，这是唯一拯救罪人的方法。所以当十字架被立起，耶稣被挂上，血流出的时候，就意味着那血能够洁净我们的罪。那血和死亡是上帝愤怒的倾倒，那血流下来的时候，意味着上帝的爱在流向我们。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顺服的高峰，也明白保罗的意思。保罗希望什么？保罗希望在人际关系当中，你应该用舍己的心让别人来获得益处。只有一个人舍己的时候才能使别人受益的，因为你和我是受益者。耶稣不单单只受苦，他以舍命的方式换来我们的益处，这个益处是永恒的益处，永远的福乐，不是短暂的，不是短暂的。因此你应该懂得保罗为什么去讲基督论，就是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你与基督联合，你在这个葡萄树上，你是葡萄树上的枝子，你应该在耶稣基督里面来思想你的人生，思想你如何来面对那个破裂的人际关系，不是主张自己的权利，而是放弃权利，不是主张生命得到保存，而是主张如果他能够获益，我宁愿放弃我的生命，你才能够带来和睦，不是吗？你知道吗，各位，如果你不能在自己家里学会舍己，你也不会为别人去舍己的。如果一个人只会在外面舍己，不会在家里舍己，我想说你根本是不到位的，这还有很多虚假的成分和惧怕的成分。因为惧怕别人发现你，惧怕别人认识你的本质，所以你在外面很能舍己，在家里居然不能够舍己。你不能舍己，你就不能享受和睦。你说不可能啊，可不可能你配偶最有发言权？如果当你的配偶总是告诉你说你不要在人前伪装，在家里都不会舍己的话，人前肯定是伪装的了。因此保罗说，如何带来同样的意念，带来同一个目标，就是每一个人能够更充分的认识拯救我们的主，他怎样拯救我们，他怎样带来和睦，他怎样为别人的益处虚己，为别人的益处卑微，为别人的益处顺服，他怎样为别人的益处受死。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和睦会发生的，分歧会减少的。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天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那这三节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升高，神学上六节八节称为耶稣基督的降卑，九节和十一节称为耶稣基督的升高。这个高举可以翻译为升为至高。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升高不是因为他自己要求的，耶稣没有为自己加冕，是父给他加冕，给他荣耀。耶稣没有把自己高举到至高主的宝座上，乃是父把他高举到宝座上。你要问，如果我不主张我的权利，我舍己，我以耶稣的意念生活在当下，我会得什么好处？当你问得什么好处的时候，或者离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很远了。当耶稣如此降卑，父把他升高，给他尊荣，给他荣耀，给他加冕，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把审判的权利给他，将来天使、圣徒、罪人都要伏在他的权下，称他为创造主、救赎、审判主。没有任何一个像耶稣如此有荣耀，是父给他的荣耀，是父给他的尊荣，是父给他所有的受造物都无有的荣耀。当我们谦卑顺服遵行上帝命的时候，神会主动把我们升高的，而这个升高不是你原来预想的，不是你要求的，是父会给那些谦卑顺服的人给他收高升高，给他荣耀，让他得到上帝对他的赞赏。到这里你会想到保罗在讲什么，讲教会合一的方法，他用耶稣基督的教义来提供了合一的方法。那么各位，你在耶稣基督里面，除了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是你所追求的目标之外，其他都不是。你用什么方法来建立人际关系的破裂？你用什么方法、什么理论来解决人际关系的张力？我想应该由不得你。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应该是被圣灵引导的那个人，而圣灵会引导你到耶稣基督那里。基督的灵不会让我们学习那些刺猬法则，圣灵不会让我们学习那些诡诈的手段，圣灵不会让我们顺从肉体，他反而帮助我们胜过肉体的败坏。他要帮助我们去识别福音之外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圣灵要帮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用了牺牲的方法给我们带来益处，圣灵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荣耀的主，他的降卑、他的顺服、他的受死给你带来新生。耶稣也呼召我们要跟随他，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耶稣也呼召我们，我们是他上面的枝子，要结出果子来。耶稣也呼召我们是他的羊，他的羊应该听他的声音。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应该把福音之外的方法建他的脚下。如果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要明白我得到所有的福音的好处全部是因为基督的舍己，我应该像我的主一样愿意为别人付出，哪怕舍弃更多的财物、精力和时间，我也希望别人得到益处。虽然别人可能不理解我，可能反对我，可能攻击我，可能说我在表演，可能说我在演戏，上帝知道你诚心做的一切，上帝知道你效法他的儿子，上帝会给你加冕，上帝会给你荣耀，上帝会让你得到前所未有的尊荣的。耶稣没有想要得到人的回报，他要得到上帝给他的回报和奖赏。所以你的主如何做？ 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你的主这样做，你有了好处，你有了福气，你得到平安，你与上帝和好。那么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应当以怎样的方式使别人得到益处，使别人能够在这个人际关系中得到修复，得到合一。我们期待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专注于基督的福音，使我们进到福音的深处，可以知道我们需要在福音当中努力，在福音里面竭力，然后促进合一。如果没有福音的宣讲，如果没有福音在你内心当中的更新和深化的话，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拆毁者而不是建立者，每个人撕裂者而不是合一者。我们盼望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致死罪，致死肉体的情欲，能够致死对世界的依赖和对世界的投靠，能够完全在耶稣基督里面效法他，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以他意念为意念，以他榜样为榜样，听他的声音，效法他所做的，牺牲自己给别人带来益处。感谢主，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